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来继续看圣经里面的生命记。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今天我们来讲的第十四章。十四章里面呢，有一些新的观念是在之前所没有讲到的，这一章我们要特别看到。从生命记第十二章开始呢，摩西就讲到信仰的大破跟大立，要怎么样来建立信仰，对上帝的敬拜，也要防备任何不合神心的事情，那些事情或甚至死灰复燃等等。那么第十四章呢，就是继续讲到人在这些中间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跟其他这些周围民族有什么不同呢？特别在食物方面，敬拜奉献的上面，怎么样看到？十四章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到第二十一节呢，讲到日常生活，提到生命礼俗跟食物的戒律。而第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呢，讲到敬拜耶和华，十一奉献跟欢乐的分享。表面上看，这些都是跟吃有关系的，可是更深一层看呢，就是提醒百姓，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子民。先讲到日常生活、生命礼俗跟食物的戒律，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提到。我们就讲到呢，一个民族它的生命礼俗跟食物的戒律，往往能够显示它文化的特色，透露它的世界观跟价值观等等深层的理念。生命礼俗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生命跟死亡，探索生命的根源跟归宿，连结今世与来世。而食物的种类跟烹调的方式，更牵涉到生命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环保等等的议题。以色列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对于生命礼俗跟食物的纪律，当然应该跟周围的国家会有一些不同。这个也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应当是怎么样。第一节第二节就先讲到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有特殊的身份，所以上帝对他们有特别的要求，他们被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他们被称作圣洁的百姓，他们被称作蒙拣选的国民，还再加上他们是上帝珍宝的子民。这珍宝的子民呢，以前我们曾经提过了，在第七章里面就讲到，就是上帝他们是宝贝，是最珍贵的，是上帝所最喜爱的，是上帝特别拣选要来保护的。但是上帝在这边呢，就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为死人来割化自己的身体，也不可以使额头光秃。这个呢，是上帝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为过世的亲友哀伤是应当的，可是呢，不可以为了哀伤已经过世的亲友呢，就伤害自己的身体。当然，连带的我们可以讲，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心理啊、情感方面。这一点呢，在异教里面很多，在那个迦南的文化里面有讲到说，有人亲友过世了，他就拿刀啊，就割化自己的身体啊，表达这个伤痛等等，甚至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也有的。可是上帝说，这一切通通都不可以。所以是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起初造人的时候那样，我们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割化自己的身体等等呢，也是破坏了上帝的形象。这一点呢，其实原本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一章里面有讲到，是对祭司的限制。而在生命记这里呢，生命记是一个给平民百姓的一个律法的手册，所以讲到这一点呢，也就应用到了一般的百姓，我们也都比照这些祭司啊，也都不可以照一般的啊，不可以照异教里面的方式来行。第三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讲到食物的戒律的话呢，我们在这边是大家最重视的，有几方面我们要跟大家看到。第一个，它是按照创造的分类标准，所以上帝在起初创造地上的这些动物的时候呢，就分成有地上的走兽， 有空中的飞鸟，还有呢水里的游鱼，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动物。那么凡是非典型的动物呢，或者介乎两个中间，你分不出来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那就被看作是不洁净的。所以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要分辨说，我吃的这是合神心意的吗？是合乎上帝的戒律的吗？就提醒他们的。这里面提到说，地上走兽有哪些可以吃的呢？简单归类讲，就是草食性的、反刍类的、偶蹄类的，还有呢头上又长两个角的，不过摩西没有提到了，像牛啊、羊啊、鹿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那都是可以吃的，它是属于洁净的，人就可以吃。区别的标准呢，在过去好多人就提出解释了，比如说怎么样区别洁净跟不洁净呢？有人说从宗教方面来看到，那些是迦南宗教里面的我们就拒绝，那么单单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第二个是美学的，有一些动物呢可能味道特别难闻，难以食以下咽的，那这些就不要。第三种呢是卫生上面，所以说有一些的动物它的肉呢我们吃了可能会造成我们生病的，这也不要吃。第四种呢是社会学的，这是我比较赞成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从它的外形、它的动作或它的习俗里面、习惯里面来做分辨。所以呢这边讲说只有那些走兽啊是草食性的、偶蹄类的、可以反刍的啊，头上有两个角的呢，这些才可以吃的。所以牛羊啊、羚羊、鹿啊等等的，这边列出好多种啊，就是可以吃。不洁净的动物呢像哪些？比如说蝙蝠，蝙蝠呢外形像老鼠，可是又会飞的啊，或是有那个肉食类的动物，肉食类的动物呢不管是猛兽或是猛禽，因为它会去吃别的这个动物，不管是那个生的吃或者吃这个腐肉，由于都是会吃到这个血的，所以凡是会吃到血的呢，那通通都算作是不洁净，因为血呢就代表有这个死亡，而死亡是代表最大的不洁净，这些呢就是列为不洁净的动物。这边特别在第八节里面啊，就讲到猪，单单一节啊就讲到猪，猪呢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一律都不可以吃，这就显出这个猪好像是特别特别的鲜明啊，也地位特别重要，那就让我们特别的注意到它。可能呢就是在以色列呢看到猪它是一种杂食性的动物啊，不是像这个牛跟羊是属于草食性的。第二呢，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里边，他们都有献猪为祭的，像这个迦南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甚至还有赫人啊，甚至翻作西台人，他们都会把猪拿来献祭给他们的神明，所以可能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呢，就叫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这个猪肉。饮食习惯可以用来区别种族还有职业的类别，所以后来在这个比如说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曾经就是找到这个利甲族人来说，利甲族人请你们可以喝酒，这些人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的祖先呢就已经指示给我们，我们是跟上帝立约的，我们就不可以用这些来就是违反上帝的约。所以你刚刚说一个人饮食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再有像那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到巴比伦的宫廷里面，王派大臣呢把最好的食物酒啊就给他们，他们当时我们不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食物啊，特别是肉类都是拜过偶像，所以他们就宁可吃蔬菜跟水呢，他不可以用这些食物来玷污自己。要记得哦，那个时候但以理这些人他们也不过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啊，发育的时期，对食物当然是喜好，但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呢，他们就宁可不要。这边我们注意到生命记它是一个平民的律法，所以在里面呢它尽量避免用到一些的术语，所以像利未记第11章里面也讲到这些的事情，哪一些动物是洁净，哪一些不洁净的，洁净才可以吃， 不洁净的就不可以吃。但那边都是比较专门术语在讲到，但是在那个生命记这边呢，他只是用一个简单的说是不洁净的或者洁净的，那让这个百姓就可以做分辨。第二个呢，他比较是积极正面，所以在立位记那边只是讲说不可以吃的，而且是可证的鸟类，但是在生命记这边讲说是洁净的鸟类有哪些你们可以吃啊，你们都可以吃。十一章那边比较尖锐的拒斥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八字讲到说凡可证的，可在生命记这边呢就只是讲到说哪一些是你们可以吃的，就是原则的一个规定，关于鸟类啦或者鱼类啊等等的，就是凡是洁净的人就可以吃，不洁净的就不可以吃。第三个简明易懂，所以这边只是给百姓的禁令都是先有指令然后呢再有清单，跟同样的立位记十一章啊更加简明易懂，让百姓可以来遵行。这边在提醒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跟上帝这边有圣别的身份的，所以这边我是要特别跟大家来提出来哦。各位注意，在生命记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那边说，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的。第八节里面说，这些呢就是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所以这边特别讲的是对以色列人，是对你们不洁净。食物呢或肉类啊本身没有洁净不洁净，人以为不洁净才是不洁净，但是上帝这边就特别指示给以色列百姓，他们呢要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式来行。对于别的人来讲不一定是不洁净了，但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它是不洁净。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说，如果说有那个牛羊等等啊，它就自然死掉。举个例子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曾经到这个带教会呢带我们这个福音队啊到这个台湾的山区南投的信义乡那边，可是当地的弟兄姐妹啊在我们讲座当中信仰问答的时候就问到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人他有一头牛，这个牛呢就掉到这个水塘里面就淹死了，那它的肉可不可以吃呢？一头牛哦价值是很高的，这个牛死掉了已经是很大的损失，如果再不能够吃这个肉的话呢，那就是更大的损失了。当时我们回答的人呢就这样回答说，在那个圣经生命记这边提到，如果说有动物它自己死掉了，由于它的血没有放出来啊，就算是不洁净了，那就不可以吃。不过这一点呢，我这一次在研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生命记里，发现说还是要重新来想想不一样，因为这边是讲说是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可以吃，可是第21节这边刚刚我们读到说你可以把它卖给外人，就是外邦人，或者是送给城里面一些寄居的这些外国人，城里面寄居的外国人可能是一些比较贫穷的，而这个外国人在我们中间可能来做生意啊，是比较有钱的，他们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个肉呢不是说都不可以吃，而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不可以吃。所以这里边的规定啊，洁净不洁净，我们看到呢它不是普世性的，也不是永久性的，它是单单针对以色列人，它是单单针对旧约里面这个教训。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就不受这个限制。对以色列人来讲哦，我们刚刚说上帝借着这些生命礼书给他们限制自由，要遵从上帝的权威，提醒他们生命伦理要限制口腹的欲望，尊重动物的生命，还有呢提醒他们是圣别的身份，那增进他们自己里边族群的团结。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他们吃就是要问这个是合神的戒律还是不合神戒律的。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系到那个很有名的讲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犹太人呢到今天是把这一条当作是食物的戒律，就是说你不可以在同一餐里面又吃肉类又吃奶类的制品， 所以我们说那这样的麦当劳就不能吃咯。因为这个 cheeseburger 里面那个 cheese 呢就是奶类制品， burger 呢那就是那个牛肉碎牛肉，那就不可以吃这个了。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这还是同样回到我以前讲过，任何一个争议的问题我们就要坐下来打开圣经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啊，有三个人来看这个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个就是耶和华自己。亚伯拉罕就向这个耶和华就下拜，也就邀请他说来我家洗洗脚，我给你们预备食物。结果呢，圣经就接着说亚伯拉罕就吩咐仆人去宰杀一头肥牛犊，再有呢他吩咐人去和面呢做饼，再有呢他吩咐人把那个奶油奶类的制品就拿来一起。所以至少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是后来加上一些新的解释变成食物的纪律，但是上帝呢这个不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有些人说可能是异教里边那个特别的神力等等，或者说是人道的考量。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跟前面说不可以为死人割化自己的身体，不可以使额头光秃的，那些都是属于生命礼俗的。所以应该这个不可以把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比较是属于异教里面，他们觉得那个可以得到特别的祝福特别的力量的。那么摩西在这边就提醒以色列人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做。关于食物的话呢，我再讲一点，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有关于食物的，在伊甸园里面呢，上帝是给人蔬菜水果做食物，就是创世纪一章29里面讲。而洪水之后呢，在创世纪第9章那边就讲到一切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只是不可以吃血。所以那个是给普世人类一般的规定。生命记第14章呢讲到洁净食物的定律，就是单单给以色列百姓的，它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普世性的。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讲到彼得他见到天上降下来的异象，一块大布里面有各种的动物，天上就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你看彼得这个人好好玩他还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彼得有几次呢就跟你讲说主啊这是不可以，但是上帝讲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当作不洁净。彼得后来发现到说原来就是直到有外邦人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了派人来叫他请他去传福音的。彼得要说这些洁净不洁净呢原本是食物方面的，其实就是分别以色列百姓跟外邦人，但是现在呢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中间隔断的墙就已经被拆毁了。在基督里面再不分犹太人再不分外邦人，在基督里面都合为一了。但食物方面呢也把这个食物的戒律就从此就打消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呢我们就不再有这些哪一些是属于洁净的动物，哪一些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通都可以吃。特别比如说猪肉呢可以吃的没有问题，你只要是一般的这个卫生营养的考量吃就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面基督徒今天呢我们就是回到了创世纪9章那边上帝给我们的规定，就是任何的动物只要我们从卫生上面考量说可以的，那么营养上面考量可以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吃，不再有宗教礼仪上面那个洁净不洁净的这个规定。神赐给人食物呢，保罗讲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但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在吃的方面可以漫无节制，保罗也提醒了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行。在生命记第14章第22节开始呢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到关于十一奉献。这里呢有两个我们注意到关于十一奉献呢，这边第22节讲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间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献上十分之一，可能呢就是一年三次去守节的时候就来享用，可最可能的可能就是祝棚节了，因为这边讲到说是一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嘛。那你等到说一年的出产通通都结束了完成了，那时候再去献十分之一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可是这边呢就讲到了有一点不同，因为呢这边献十一的时候，你带着这个五谷新酒还有油，还有呢牛群羊群中间投生的要吃在耶和华的面前，哇这个不得了。因为这个献十分之一啊，它不是说全部就是那个归给上帝，而是让这个献祭的人呢，就是献十分之一的人是自己可以吃的。可是我们当然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考量，十分之一的话，那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啊，一年里面一个月的那个食量，那你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天里面就把它给吃掉了？所以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说，他把一部分吃掉，表达在上帝面前敬拜的那个喜乐，但其他的部分呢，就留在这个圣所的仓库里面，当作圣所里面他一般的维持的使用，还有呢就是给圣所里面的祭司啊立位人做他们的正常的这个收入。这边也提到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住的地方比较远了，那你要把这个谷子啊油啊酒这些带来啊，这个太麻烦了，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子，然后呢到这个圣所那边再把它变成五谷酒跟油给上帝。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平民的律法，上帝顾虑到大家你住的比较远啊，怎么样可以来敬拜上帝，在上帝面前可以欢喜快乐来吃呢？所以以前我有老师就是讲到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耶和华呢，主日敬拜结束以后就带着家人一起啊去上馆子欢喜快乐，特别是这些小孩子觉得说我们来敬拜上帝就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啊。那个这边最重要的呢，另外还有第28节里面提到每三年一次的这个献十分之一，那这是给我一个全新的观念，我以前没有注意。这边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城的帐中，在你城里面无份无业的立位人，你城里的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所以这个每三年一次的这个献十一的话，它不是献到耶和华的库房里面去，而是留在本城，留在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而且呢就专门是分给祭司立位人城里面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的人。这个对我来讲啊，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我必须这样很诚实的跟他讲。我自己以前讲十一奉献呢就是一个标准讲法，任何人问我我就讲说十一奉献就是你每个月收入十分之一呢就分出来放在教会里面，就是给上帝的。而且在马拉基书那边讲到说，你用这个来试试上帝，看他会不会赐福给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甚至呢上尖下流连腰带赏赐给你。所以献上十一奉献其实是一个蒙福的途径，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辖制。其实我自己从我学生的时候就学习十一奉献，等到有收入之后呢也是继续这样来做，会发现说上帝让我们没有任何缺乏的，这是我真的很诚实的跟大家来讲到。可是这边讲到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呢，要把它当作慈惠的用途，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这我以前没有注意。在有些教会里边呢，他们在主日奉献里面，比如说一个月里面就有一次，就有两个奉献袋，一个奉献袋呢是一般性的那种主日奉献，另外一个奉献袋呢就是属于慈惠金的奉献。这是教会呢就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我们分出金钱来可以帮助别人，让那些在我们社会当中的穷苦的人能够分享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预备，那这是很好。那我们读到的生命记这边的话，更是注意到摩西在那边就进一步的讲，他代表上帝说，其实金是神的，银也是神的，牛羊这些都是上帝的，上帝不是缺什么的。但是上帝呢竟然把百姓应该献给上帝的十分之一呢，每三年一次，就是说你们留给穷人， 留给社会里面这些最需要的人，赏赐给他们。所以这边是让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教会，对于关怀社会，对于做慈善的这些事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我们应当来做。那你说我们过去没有做怎么办？现在开始来做。所以个人呢，我们关心到，关心一个人，关心到一个家庭，我们去支持他生活上面的需要。你说教会呢，我们从关心一个人，关心一个家庭开始，那这样子呢，把教会就跟社会就整个连接在一起。这个对我来讲，我必须承认呢，是我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那么我这次读到生命记呢，是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摩西又提醒我们，我们敬拜上帝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而且敬神跟爱人两方面呢要一起平衡。我们十一奉献献给上帝，但是上帝说每三年一次要分给这些穷人，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求上帝就赐福给我们大家，上帝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但是我们更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让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福气。谢谢大家，求主赐福给各位。